美联环重拳立法客阻闸侵台就制裁司法齐上。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，表态安全同历史。冲击总统府，格鲁吉亚民众反俄行动升级。红色滤镜揭真相，台湾特展还原习近平未讲的话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0月5日星期日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就在川普和习近平预计本月会晤前夕，华盛顿突然出招，美国国会正推出一系列针对北京的连环法案，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参议员李斯将于10月6日提出的吓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台湾法，目标是一旦北京对台动武，立即启动经济制裁和出口封锁。同一时间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宣布将于10月22日集中审议四大挺台法案，涵盖军售、外交和经济反制，被外界形容为美方对习近平的系统性震慑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李契在声明中指出，这项立法将吸取美国及盟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制裁经验，建立一个由国务院和财政部主导的快速反应小组，提前锁定中共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。一旦北京对台采取侵略行动，美方可立即对中共及关键企业实施金融制裁、出口管制和资产冻结。他还强调，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要给北京清楚，一旦动武，美国会在第一时间打击他的痛处。李契计划在10月6日正式将法案送交参议院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该法案获得多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，被视为本届国会最直接针对习近平的战略法案之一。另外，根据位于华盛顿的台湾公共事务会消息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宣布将在10月22日召开听证会，集中审查四项挺台法案，其中包括豪猪法案、加速美台及盟国军售程序、台湾国际团结法案、反制中共在国际组织曲解台湾地位、吓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台湾法、提前锁定制裁目标、加大阻吓、美台拉美伙伴法案、协助台湾稳固拉丁美洲邦交。这个显示华府已不再局限于外交声明，而是以系统化立法布局，将对台支持和对中惩戒制度法。有多家台湾媒体指出，美国这一轮立法行动被视为加大台海阻吓的新一步，显示华府已将防卫台湾从政治宣示逐步转化为执行的法律机制。这项吓阻法一旦正式通过，将成为美台安全合作的关键环节，要北京在考虑动武前必须重新评估代价。专家认为，这一轮立法攻势时机极其敏感，川普政府正打算和习近平举行高峰会谈，寻求达成一项重大贸易协议，但国会此时相继推动挺台法案，等同在外交谈判前先展露强硬底牌。华府智库人士指出，这个不单止是吓阻，更是一种战略施压，要令到习近平知道，如果武力侵台，后果将立即扩散到经济、金融和外交三个层面。美国国会正以一套立法版围堵战略来重新定义台海安全红线，一旦中共轻举妄动，不单只是军事回应，而将面对金融封锁、出口断裂和全球孤立的全面打击。这个意味着美方对习近平的警告已不再停留在语言上，而进入实质准备阶段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里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，自媒体大 V 江峰正式成为健康520的代言人。江峰一直以正直真诚的形象受到观众信任， 佢选择推荐嘅产品，自然更加令人放心。其中好似代谢宝呢啲纯草本营养配方，正系健康520嘅明星产品之一。佢结合12种纯草本精华，支持日常代谢同身体平衡。如果你亦都关注健康，就嚟认识一下江峰代言嘅健康520啦。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.com。
代谢宝，身体感觉更有精神。
十月四号，日本自民党喺东京总部举行党首选举，高市早苗以185票击败小泉进次郎嘅156票，成功当选为自民党新党首。佢约喺10月15号嘅国会特别会议上获得确认，将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。高市早苗长期被视为保守派政治人物，其政策倾向同埋言论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。喺上任表态中，佢强调保障国家安全同社会秩序系政府嘅重要职责。佢提到将依法处理在日本境内涉嫌极端主义或暴力活动的人员，以维护公众安全。他还表明日本应防止境外势力借文化活动在国内挑起争议。关于历史和文化议题，高市早苗确认如有安排，将按计划造访靖国神社，以表达对历史先人的缅怀。他这些表态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，一些民众表示支持。其中有人评论，我为日本人民选出这位铁娘子感到高兴。分析人士认为，高市早苗的上任不单止具有历史意义，亦可能对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、安全策略和社会管理产生影响。他怎样在这里维护国家安全、尊重历史记忆和处理国际压力之间找到平衡，将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。10月4号，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爆发大规模示威，几万名亲欧盟示威者冲击总统府，奥贝利亚宫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，导致至少27人受伤。在格鲁吉亚举行市政选举的同一日，几万名示威者踏上街头，抗议政府暂停和欧盟的入盟谈判，指责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倒向亲俄立场。示威者高举格鲁吉亚和欧盟国旗，高叫我们要自由的口号，要求恢复民主进程。抗议活动在第比利斯市中心的卢斯塔维利大道上爆发，示威者试图冲击总统府，奥贝利亚宫被警方用水炮、胡椒喷雾和催泪弹驱散。据报道，21名警察和6名示威者在冲突中受伤。这次示威由格鲁吉亚著名歌剧院歌手帕塔·布尔优拉泽发起，目的是通过和平示威推翻现政府，恢复民主。示威者要求政府释放政治犯，恢复和欧盟的入盟谈判，并停止对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打压。不过格鲁吉亚当局对示威活动采取了强硬措施，拘留了包括布尔吉拉泽在内的5名示威组织者，指控他们煽动政变。政府还宣布选举结果有效，即使主要反对党已宣布抵制选举，称其为非法选举。国际社会对格鲁吉亚的民主倒退表示关注，欧盟和美国呼吁格鲁吉亚政府尊重民主和人权，恢复和欧盟的入盟谈判。人权组织亦对格鲁吉亚政府打压意见人士和媒体表示强烈谴责，称其行为类似于俄罗斯镇压手段。目前第比利斯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，示威者誓言不放弃，直到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。 最后要带大家看一场非常特别的展览，10月3号红色滤镜特展在台湾228国家纪念馆正式展出。这个展览的核心就是给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，而这个真实是习近平和中共官方从未公开讲出的部分。展览设计非常特别，观众一入场就可以拿到两片红色滤镜，你拿住滤镜看展板，会看到习近平讲的官方讲法，譬如中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，亦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。但当你摘掉滤镜，展板下方的红字就会显现，上边写着《港区国安法》，35人离世上限，长臂管辖，封城等习近平没有讲的事实。这种对比令中共的宣传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差距立即显现。这次展览共设六大展区，包括谁在定义中国、谁在掌控中国以及当任期没有期限等主题。总策划郭梅岑表示，这些内容绝大部分由台湾青年策展，他们通过公司机构红色滤镜设计，将中共刻意隐瞒的事呈现出来，要观众有机会自己发现、自己判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展览中还结合了近期两岸三地热烈讨论的于朦胧案，该案疑点重重，但官方草草结案，官宣没有涉及刑事责任。于朦胧的老师提到，习近平一直都讲青年兴则国家兴，青年强则国家强，但似于朦胧这么优秀的青年就走得这样不明不白，可以看出宣传这些事只是被用来包装。展览还播放了去年去世的中国民运人士齐志勇的声音，以及中国维权人士胡佳通过电话留下的独白。胡佳提到，虽然讲这些话可能令自己更危险，但他还是表达了心声，外面有人还在关心中国，胡佳希望他们听到他的声音。央广董事长赖秀如讲，听到胡佳的声音非常触动，亦俾大家睇到中共喺中国境内对言论嘅严密控制。专家亦指出，了解中共真相对台湾尤其重要。台湾青年世代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利普强调，太阳花学运后，台湾青年意识到中共唔单止有军事威胁，更试图侵蚀台湾民主。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行政总裁蓝士博表示，中共长期渗透台湾，使人只能够睇到美化后的中国，而红色滤镜正是破除幻象的工具。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30号，同时设置书展区，精选102本专家推荐的中国研究书籍，帮助观众更深入理解中国议题。观众相继表示，这个不单止是一场展览，更是一场面对现实、理解历史和现状的深度体验。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。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